弟兄姐妹平安。这个每年到了春节晚会的时候，有一位中国知名的笑星叫冯巩，对不对？他一上台先说一句话：亲爱的朋友们，我可想死你们了，对不对？啊，如果大家在大陆经常看春节晚会的话，一定对这句话不陌生，是不是？啊，两个月没有见大家，很想念，颇为想念，对不对？啊，这个我想比冯巩想念啊祖国大陆的老百姓要来得更加真诚一点，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在灵里面的一种融合，我们有更多的基督肢体般的情谊在里面，所以很想念大家啊。我每次讲到之前呢，会先对每次敬拜会有一个回应啊。我们今天就觉得听到弟兄带领诗歌，三首诗歌当中有两首都涉及到试探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话题啊，我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你们在生活当中，撒旦攻击你的时候，他不按常理出牌，对不对？啊，你似乎并不是在跟一个打德州扑克的一个高手啊，可以按照规则啊，按照既定的思路战术啊，可以揣度对方所出的下一张牌是什么样子，从来不是这个样子。跟你在一起，在这个世界上打牌的这位对手，这位撒旦，他从来不按常理出牌。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的道理怎么样？他在定，对不对？啊，圣经当中讲得很清楚，现在这个世界当中做主掌权的是谁？撒旦啊，他自己在 manipulate 啊，在制定，在玩弄啊，在愚弄这个世界所有的公理和道理。哪怕神已经清清楚楚地制定了，但是似乎在他那个地方，没有任何一样是行得通的。他要在这个世界上要颠覆这世界所有的一切道理。所以啊，你如果真真正正的想坐下来打一局好牌，你就会发现永远不可能胜过他，对不对？啊，我这个有感而发是为什么？我发现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真是很有意思。你不管经历什么样的事情，高山低谷，是好是坏，总似乎有这样一个缝隙，有这样一个空间能够被撒旦找到这样一个攻击的这样一个小小的地方啊。你生活好也好，生活不好也好，他都能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对不对？夫妻两个人感情好怎么样啊，他用甜腻去攻击，说你就好好待在夫妻感情之间就好了，你不用去管其他的事情，你也不用管其他的啊，自私变成了他攻击的这样一个管道，对不对？夫妻关系不好呢，苦读是不是？你生活当中只要跟你老公老太这个老婆作对就好了，不要去管别的了啊，苦读就变成了这样一个攻击的一个借口。事工做得不好，对不对啊？这个什么啊，自卑，你看看你还说什么主的门徒，这点事情都做不好啊，哪里的这个恩赐，就你这样的恩赐还要去做服侍，还要去服侍别人吗？服侍你自己吧。自卑变成他攻击人的一个方法，对不对？那事工做得好呢，骄傲，你看看怎么办，全教会100多个人，为什么就你出来啊？我觉得可能其他人都做不了，是不是？这个事情也是由你去做吧，下一个事情也是由你去做吧，不能相信别人，对吧？你要是把神的事情放到后面，这个事情要做不好的话，你能相信哪一个同工呢？他要借着骄傲来攻击事工，事工做得好也不行，事工做得不好也不行。和人关系好怎么样？变成什么嫉妒？说怎么搞的？这个好像这个人和教会里面每一个人关系都非常的好，但是怎么我就不会像他那样说话呢？我怎么就没他那么圆滑呢？为什么他一见别人，这个脸上这个肌肉抽搐的就这么自然？为什么我一见别人，就好像该笑的时候就哭丧着脸，该严肃的时候反而就笑起来，又很轻浮，对不对？好像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如果真要挑错的话，怎么样都能够被撒旦找到这样一个攻击借口。所以试探真的很多啊！所以今天这是我听到这样一个敬拜的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对，一定要回到基督前面来。倘若真是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浮沙一般的事情的琐事之上，你恐怕没有任何的机会得到真正心里的平安。家庭关系好也罢，不好也罢，在教会当中的服侍多也罢，少也罢，和其他人相处的这样一个关系融洽也罢，矛盾也罢， 通通不可能取代真正的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题。如果你真是把自己啊喜怒哀乐都依赖在我们这个有一个专门的名字 attachment， 对不对？你 attach 到患得患失的生命的细节当中的话，恐怕只能成为那个牌桌之上永远被那个规则牵着鼻子走的那个输家，对不对？唯一的办法是什么？跳出规则之外，来到制定规则的基督面前，他能够看到撒旦出牌的伎俩和方式，能够真正啊 flip the table， 把这个牌桌掀掉，成为真正能够掌控你自己生命的啊这样一个器皿。OK， 啊，这是我今天的这样一个回应。那么和我们今天讲到的这样一个信息其实并不冲突，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啊，如果神允许的话，非常乐意跟大家做这样一个系列的啊一个分享啊一个正道的这样一个一个系列啊。那我们就如果神允许的话，我希望能和大家一起把希伯来书走下来啊。我们知道希伯来书和罗马书并称为啊整个新约圣经当中的两本。啊，就是我们说明珠，对不对？因为它里面所蕴含的神学的道理啊十分的丰富啊十分的深奥。但是我们也在保守的神学解经当中也说，哎，似乎好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并不是和罗马书的作者是同一位。大家知道罗马书的作者，对不对？是保罗。但是我们现在呢认为说希伯来书的作者似乎并不是保罗，虽然有很多的迹象说，哎，这位作者和保罗有很多相似的这样一些特点，但是我们最后的结论是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可能并非是保罗啊，也有一些争议，但是没有关系啊。那为什么呢？啊，就从一开始，我们今天啊，从希伯来书一章一节啊一上来成书的方式，你就会发现他和保罗的这个写作的方式有一定的区别，对不对？我们先做一点点的分析啊，我们今天讲的可能会深一点啊。我们看经文当中写到希伯来书一章一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很好啊，第一段信息讲完。那么这样的经文一上来一节啊，如同直接的宣告给众人，这是一种什么式的开书的方式啊？我们说这叫宣告式或者叫宣讲式的开场啊。宣告宣讲式的开场其实在旧约当中是蛮常见的，比如说整本圣经第一句是什么？好，我们不要低头，我们不要去吵手机，对不对？啊，我们这个有很多信主有很多年，对不对？整本圣经第一本书创世纪第一章一节一上来讲的是什么？起初，对不对？ In the beginning， 神怎么样？创造天地，对不对？创造世界，这就是一个宣告式的开场。宣告式的开场，它最大特点是什么？成书人，这个作者，这一位 author， 他和读者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责任关系。啊，成书作者。这点对我们来说是很难理解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人世间所写的每一本书，你只要任何一位作者，你把这个书写出来，你就有一个目的，你想干嘛呀？你想让别人读嘛，对不对？你如果不想让别人读，你如果不想有任何读者的话，哪一位作者会 bother 会这个担心你要去写一本书？你自己在家里边写一本书自己看不就是了，对不对？任何一位作者他要把自己这本书写出来，他最大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让别人去读。所以这叫做有一个成书目的。好，但是宣告式开篇的文体，它不存在明显的成书目的。也就是说啊，这点很重要。创世纪写出来之后，它第一目的不是说要为了让我们去明白什么知道什么。创世纪至少第一章由摩西记载下来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直接以这种宏大开篇叙事般的开场讲给我们众人的时候，它不存在一个清晰的目的， 那为什么要写呢？只是单单因为说这是事实，这是神让摩西记载下来，所以你信也罢，不信也罢，能理解也罢，不能理解也罢，这是神的一段宣告。这个世界由我创造，我把这句话让摩西记载下来，不是为了让你去相信的。神不需要为人服务，神不是说哎，我如何要在几千年当中，七千年地球的历史当中需要得到多少门徒，需要为我的儿子未来受死十字架再要复活得到多少门徒，得到多少信徒。我也不是说要让几千年之后啊，在某一家教会有多少人要去信主，让牧师能够有这样一个指标来交差，不是的。神不需要为人来服务，他不需要说我要写下一段文字，以至于让我的这些受造物能够看得明白，然后来懂我，来理解我，不需要。神的主权远远在人之上，很多时候他在圣经当中所传递的信息只是单纯的宣告，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人手写造的书才会受限于人的目的，人自己写的东西无论如何背后有一个小小的目的的，哪怕是把我这个想法推销出去也好，还是说能够得到更多人的欢迎、尊重、接纳、爱，或者说财富、利益、名声，这些背后是一个利益的交换，我们说一个 trade off， 对不对？你写点东西，打开自己的知名度，换取别人的崇拜、利益。神不是这个样子。圣经当中不少的书卷，或者说我们把具体的这个规模精确化、缩小，精确到某些章节、某些经文，它背后体现出神的心意，绝对不是说在为了我们说哎，我要让你能够成为我的信徒，我要不要这样来讲，我这样讲你会不会就信了呀。神不会去这么麻烦自己。所以我们昨天晚上查经啊，在 UTD 团契讲到说啊，四本福音书唯一通通记载的一个神迹，大家知道吗？五饼二鱼的神迹，对不对？唯一一个神迹在四本福音书中都出现过啊。这个神迹有它非常非常独到的一个神学的一个含义在里面，是什么？就是从五饼二鱼这件事情开始，整个历史啊，基督在地上所行事工，我们叫 earthly ministry， 对不对？在地上所行的一切事工产生了一个分水岭。耶稣在之前更像是一个巡回布道式的乡间传道者啊，我们说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布道家啊，像当年很多啊，北美50年代、60年代啊，这个 Mark Daly 啊，这个 Jonathan Edwards 这些人，他们不同去不同的地方啊，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州一个州，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巡回布道。到了之后说我们这次要办一个3000人的大特会啊，就在旷野当中啊发传单，有个大帐篷，大家跑来啊，然后喝点东西，吃点东西啊，听一听福音，像这个样子。在五饼二鱼神迹之前，耶稣基督去各城各乡会堂啊旷野传讲福音的时候，是人们来停听走，分四步，闻其名而来，说这是一个知名的布道家，我要去听一听啊，见见名人嘛，对不对啊？停下来啊，在这个地方啊，会堂也好，旷野也好， 停下来，听，听到这个信息，最后怎么样？走。如果大家仔细去查考这段经文的话，你会发现，在这个神迹当中，当时说，哎，天色晚了，有一个孩童，他有一个篮子，里面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就说，让他们吃。这个时候发生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此时这个施工就不再停留在最后一步，走了，说，哎，我们今天听完这个信息我们就走。五饼二鱼借着这个饭食的分享，从此这五千人啊，圣经里面说 5,000 men 男人啊，有多少女人我们不知道，多少孩童我们不知道，五千个男人，成年男子，五饼二鱼这件事情之后没有离开，3000多人啊，其中60%，3000多人布道结束之后没有回家，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整个一个地上施工方式的一个巨大的转变。这一点在很少在解经书当中提到过，所以我们才能够明白，回到头来路加福音到了8章9章的时候，才会出现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个画面，也就是说这3000人开始不走了，耶稣要过河，对不对啊？过了加利利啊，那个湖，对不对？我们说是叫这个海，但其实它是一个湖。过了湖之后，这些人也跟着要过湖了。他说你们跟着干嘛？你们家在这边吗？不是，我们家是吧，我们家在 Richardson 那边，你回家吧。主啊，我不走，夫子我不走了。不，你不明白，我们这是一个巡回布道会，我们要去下面各城各乡会堂里面去，你跟着干嘛？我不走，我要跟着。我问大家，为什么这个神迹发生之后这些人不走了呢？为什么？为什么五饼二鱼结束之后不是来停听回这个模式了，这些人不回去了？为什么呀？很简单，他们从这个神迹当中得到什么？喂饱了肚子。你知道很多人说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行的最大的神迹是哪一件？神学家有神学家自己不同的解释，有的说是第一神迹，对吧？啊，水变酒。有的人说是福音派的神迹，死里复活。有的人是这个改革宗的神学派的神迹，说是 firstborn 啊，第一生啊，以弗所书1章，对不对？有不同的解读的方式。最世俗的解读是什么？五饼二鱼。因为这个世界最看重的是利益，这个世界最看重的人心里面那个小小那个藏在阴影里面放在那个砖底下永远见不得光的那个部分是什么？是不劳而获。哪怕一个人讲得再好，天花乱坠，哪怕一个人长得再帅，玉树临风，敌不上什么？一个双手拿满大把钞票从那儿撒钱的人。让你不劳而获，一生可以衣食无忧的人，在你心里面永远是最美的那一位。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不能拿出来告诉别人的小小的秘密，哪怕你可以矢口否认，但是你没有办法改变一种本能的吸引。所以五饼二鱼神迹之后，3000人默默的一致的 unanimously 选择跟随这个默默无闻的耶稣了。哎，耶稣在说，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的夫子，我们的主啊，他非常幽默，他知道每个人心里怎么想，但他又不捅破，对不对？他给众人说，哎，你们来跟我干嘛呀？这3000人就很尴尬，说，哎，王顾左右而言他，风景太好了，对不对？主要我去看看湖吧，是不是？基督怎么说？ 笑一笑，是不是？你们来跟我呀，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为什么跟我吗？对不对？告你，人子没枕头的，你跟我不就想拿月薪这个5000吗？是不是？而怎么样，什么活不用干，对不对？每天晚上到时候手一插兜，等着分那个5饼2鱼，一辈子不用愁。哇，有一个天上来的啊使者，我们不管他是什么身份吧，他说他自己人子也好，说自己神子也好，说自己要救这个苦难大众脱离他们的罪也好，还是要做无限的教导也好，还是要推翻这个罗马政府也好，我不管，我管的是什么，天天吃免费的饭，这是每一个人心里面最想得到的东西。我说的很明白一点，众人从旧约也好，到基督时代也好，到新约也好，到我们目前也好，到底有多少人真正的关心福音？是关心福音重生荣耀意义多，还是关心填饱肚子多？对不对？我们就不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我们就稍微退后一步说，大家现在做学生施工，做新人的接待施工，我就问大家，你如果这个施工不准备饭，你敢说有多少人来吗？是不是？对不对？我们海兰教会那边他讨论说，新一年做学生施工，招待 SMU 学生怎么交代，对吧？招待团说最后定下来礼拜五晚上开始啊，招待学生啊，请他们吃顿饭啊，吃什么？我说我吃什么？现在 SMU 学生这么富，你管他吃什么呀，对吧？你吃什么他都吃的比你都好，他都瞧不起，吃披萨吧，被我臭骂一顿。披萨？你骂人家，对不对？让中国学生来吃披萨，你怎么样？你最少也得吃个这个什么春卷，对不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想的，对吧？不是说我是传道人，站在台上给大家在那讲，哎，福音，你这个这无上的荣耀，对不对？主宝血换来的。我问大家每一位，有多少人真是把那个福音放得比生命要重要的？你没有办法面对人真正的软弱，你就永远没有办法战胜自己心里的那个法利赛人。什么是法利赛人的教？什么是基督一再强调要警惕的？就是假冒为善嘛，就是明明你有那个软弱，你有那个需要，你有那个犯罪的趋势，却不承认，对吧？就是那个指着行淫的妓女的鼻子突然说，主啊，你不知道他是谁，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那个比他义得多的人。这是法利赛人的教。换到当代我们现今的教会当中，什么是法利赛人的教？放着每一个人的需要不顾，天天讲大道理，这是新时代的假冒伪善。基督带领众人，对不对？我们的主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当你看到软弱的人、有需要的人、扶不上墙的这个阿斗，你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是吧？你看那些灵里软弱的，你是上去一顿劈头盖脸的这个属灵的词藻，对不对？我们说叫 Christian knees 那些，是吧？你的恩赐去哪了？你的属灵的果子有没有长好？还是用一种真正的温柔来对待他？对不对？基督怎么做的？基督笑了，没有太批评这些人啊。但是柔软当中也带着骨头，是吧？这是我们基督，我们的主非常非常形象的一个特点，全然的温柔，但是怎么样，全然的义，还有他自己的力量在里面。上去说，这个人子没有枕头，就是你们，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来跟我，你不就是想在这个地方吃免费的饭吗？你不就觉得我特别厉害，能让你们喂饱，而且你们有什么活不用干吗？但是你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没有用我所有的大能来给我换取无限的财富，是不是？我没有枕头，我就算说把这个石头要变成枕头都没有。那你觉得我这样对我自己如此，我还会给你们带来什么利益吗？还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金钱吗？我给你们喂饱只是因为有什么样的父亲面对孩子求饼的时候会给他石头呢？所以你们饿我就喂饱你们，就像天降玛拿一样，神不会把你们置于不顾。但是你们倘若因为这个而跟从我，那你们要跟错了。所以我们的主在讲完那句话之后，他后面才有更重要的一段讲论啊，我们说那叫做 Olive Discourse 啊，一段平原讲论，讲的是什么？你们要离开我，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我在反复很多种场合查经也好啊，正道也好，这是我特别爱强调的一个信息，也是我们非常非常容易忽略的一个信息。主会遣散跟随他的人啊，主会让跟从他的人离开他。如果你不是真心的话，主真的只要真门徒啊，因为他知道真门徒的代价很大，假门徒扛不下这个代价，早晚也是走，还不如温柔地告诉你真门徒要付的代价是什么。你要早走，那就早走好吧。所以他回过身来给众人说，真门徒的代价是要走窄门的，是要走小路的，走的人多，通过的人怎么样少。你不要看你们现在有3000人，但是可能到最后真正跟随我的，我不敢瞎说啊，这个圣经里面没有词儿讲，我才可能1%1/1000，对不对？当然你要说受难的时候跟随人一个都没有，主知不知道？当然知道。还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比耶稣基督更了解人性的吗？对不对？他是道成了肉身，用道的智慧去明白人的这个属性。本来一切就借着他手所造的，他能够不明白人性吗？他太明白，因为他太明白太透彻，所以他看待人性当中没有任何的苦毒，对吧？我们为什么经常两口子还吵架？你怎么这个样子呢？是不是？对吧？他，我就问他，他怎么不能那样子了？是不是？你有比他好多少吗？对不对？你把他当神了，还是把他当使者了、使徒了、天使了？都不是，他不就是个人吗？那他怎么就不能那样子了？我们为什么发这么大脾气？还不是因为我们看不那么透彻吗？接受不了嘛，对不对？我们面对人性的时候还有那份苦毒生气，对不对？没办法接受，觉得我怎么又吃亏了，对不对？你要讲吃亏，那什么时候讲个头啊？但是基督怎么样？他看懂人性，是不是？他以神性的规模体量，腓立比书2章当中讲的 empty himself， 反而虚己，取了人的样式，来向我们不光来教导我们人性，还怎么样帮助我们揣摩理解包容人性。太难了，这是基督所做的。所以他让我们回转，就是说一方面你要从罪里面回转，要跟随他，另外一方面这个跟随是很难的，你要明白这个代价，从一开始就要明白福音的代价是很难的。所以回到我们一开始讲希伯来书啊，宣告式的开讲，人写一本书有目的，神有的时候讲一句话叫他的作者们叫 do authorship， 找一个人，保罗也好，摩西也好，大卫也好，你把我的话记下来， 有的时候没有目的，只是单单的为了记载这个事实，宣告这是我讲的，和具体你怎么听怎么想怎么做没有太大的关系啊。有些书是真的有关系的，对不对？保罗的教牧书信啊，这个启示录里面的部分的章节啊，福音书，这些都是有明确的目的，对不对啊？要教导我们在教会当中以什么样的形式啊相处啊，福音的真谛是什么，这些都是有清楚的目的的。但是有的章节、有的经文、有的书卷，是以尤其是当这些书卷以宣告式来彰显神自己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只有听的义务，并不代表任何其他的这样一个所谓的明确的目的。OK， 所以神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一上来啊，有这样一个大的这样一个宣告，格局非常非常的大，是不是啊？我们与之做之对比啊，保罗在写教牧书信的时候一开始是什么，大家记不记得啊？向大家道歉，我这个正道的风格就是爱提很多的问题，是不是啊？所以当我提问题的时候，是大家这个啊，给大家30秒钟走神的时间，就是可以放松一下，走一下神。保罗最爱在教牧书信当中啊，这个书写的这样一个风格是什么？他一开始会问安，对不对？祝福、问安啊，跟当地的教会长老啊、会众有这样一个互通有无的这样一个交通，对不对？所以保罗式的开场很少是以宣告式开场啊，是小中见大，对不对啊？说马其顿教会啊，往你那边已经把奉献送过去了，你们好好要接待他，对不对啊？我这边派遣一个年轻的啊、一个传道人啊，他叫提摩太，去你那边了，你们要好好的照顾他啊，等等。哎，小中见大啊，此中有深意，对不对啊？欲辩已枉然。那这个希伯来书的风格是怎么样？完全是怎么样啊？我们说这个很像 Plano Frisco 这边的冰雹 storm， 对不对？你发现一旦要有这个大的这个风暴来，先从北边开始刮。我住在 Mesquite， 我们那边啥风暴都没有。每次听这边的这个教会弟兄姐妹抱怨的，多少是拍个照片，拍这个 hail 这个冰雹有多大？我们那边清风徐面，什么都感觉不到，对不对？啊，这边是大云压境似的。这个风暴，对吧？希伯来书的开场就这个样子，直接一上来啊，彻底完全站在高处的一个 descending 这样一个啊大云压境式的神学体系直接下来，宣告说什么？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借着他来创造世界。格局怎么样？非常宏伟，对不对？不用我解释，对吧？我们自己一读啊，一种站在天堂拱门之前肃然起敬，恨不能两腿跪下泪流满面的这样一种折服感，在心里面怎么样油然而生，对不对？仿佛你一瞬之间就从这个让人俗不可耐出门要面对40度高温的达拉斯这样热辣的天气当中，迅速超拔出去啊，回到云间，回到父神当中的那种这个气度当中啊，好像立刻给你一个不同的世界一般啊。这是希伯来书的开场，对不对？他讲到什么？我们今天只能从希伯来书的一章当中讲一个大概啊，整本希伯来书啊，我们又要提问题了。这希伯来书的主旨是什么？希伯来书最重要给出来的信息是什么？我们也知道说，那两本明珠，对吧？那一个是罗马书，一个是希伯来书。罗马书讲罪，对不对啊？讲律法啊。讲这个教会的在真理上的坚固，讲肉身的成圣， 对不对？那这是罗马书的主题。那希伯来书的主题是什么？基督论。希伯来书就是讲基督的，这是整本书最重要的地方。所以如果说整本书我们都会回到这样一个大的主题啊，基督当中来的话，那我们第一章啊，只是做一个简短的一个概括，好不好？啊，我们说基督论啊，以后我们啊，在慢慢和大家的分享当中，你会发现都是从下面几个大的方面来着手来讲述的。第一，基督的身份，基督到底是谁？谁是基督？第二，基督的位次。啊，这个其实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对不对？天上的位次啊，啊，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理解的一个词汇，对不对？啊，我们也很难清楚的用我们世间的一些例子来帮助大家来理解。Okay, 我们可以慢慢的来尝试。啊。第三就是基督的能力啊，第四就是基督的权柄啊，大概会从这四个方面来讲述。那我们如果来看这个经文的话啊，它第一节、第二节讲的是什么呢？他说神呢有以下几个作为啊，首先他第一，他从很早以前，从古时就已经在做事了，对不对？第二，他借多人，是不是？他说借众先知，啊，不止一位啊，多人就在做事了。第三，多方的，多方是什么意思？就是不同的方法，是不是？啊，有的时候叫一只驴过来，对吧？有的时候借天上的一团火。有的时候荆棘上的一团火，有的时候借天上的这样一个这个 cherubim 啊，一个很特别的意象，然后是有的时候怎么样，又借一个老妇人，有的是多方，对不对？不同的方法啊，可以用异梦、异象啊、方言这个等等不同的情况，是不是啊？历史的停留啊，这个日冕上面暂停一小时等等，啊地震啊，房屋的倒塌，大水等等，对不对？这是多方啊，来晓谕列祖啊，这是第四点，就是传述的对象是谁啊？就是以色列人的 ancestor， 他们的祖先们。所以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要这样来分析，对不对？啊，神一开始，希伯来书的作者突然说，哎，你发现吗？神做了四件事情，啊，这四件事情是同时进行的，分别是什么？从很早时候就开始，一直在这样做，并且呢，使用了很多人，并且呢，使用了很多的方法，并且呢，讲给了很多人听，对不对？通通这一切最后落脚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后面来看，落脚在一个对比。他说不管是从古时就在做，还是借用了很多的先知，还是借用了很多的方式，还是晓谕了很多的人，但是到最后怎么样，都归结为一个人，他儿子。哦，结果你就会发现说，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完成了什么？同时完成了四件事。他从古时借用的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我们说神的话，对不对？啊，这个 in the beginning 是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对不对？他说我们的基督就是道，在一开始就和神就在一起，啊，从古时就在一起，借着众先知。那如果说这个儿子一个人的话，是不是怎么样，就顶得上之前所有先知所做的工作了，对不对？啊，以前是借着众先知，但是现在怎么样，只有儿子一人，啊，多方的啊，之前用很多的这种方法，现在怎么样，只需要一种方式，十字架，对不对？小玉怎么样？ 列祖，但是现在怎么样，传给众人，不单单是将这神的话讲给以色列人了，对吧？到后来的话，我们也可以知道，但这个以弗所书的后面的经文也有，希伯来书的后面的经文也有，每个人我们头上的这样一个 title， 我们是这个上面的这样一个称号啊，借着基督归到了亚伯拉罕名字底下，变成了一个啊真的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现在在座的各位，只要你如果说已经觉知信了主啊，成了主里面的弟兄姐妹，其实你们都是以色列人啊，大家知道这一点吗？所以，虽然说我们 last name 听上去都是一个中国人的名字，但是啊，你们都已经因为基督的关系啊，进入到了这个家谱当中去了啊。所以第一节它其实是一个对比啊，他说：“哎，你们知道吗？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之前和现在是截然不同的。之前怎么样啊？多方多次。”古时列祖，但是现在怎么样，殊途同归，条条大路归了基督，凝结为一点，这一位儿子就做了之前跨度几千年涉及众人的这样一件大事啊。所以从开篇第一句经文就直接引向基督，整本成书也因此而定下这样一个基调，变成了一个基督论的一本核心的书卷啊。所以他也说啊，基督是承受万有的，并且这世界也是借着他来创造的。我们要稍微的介绍一下希伯来书的背景，对不对啊？那我们经常说圣经的书卷啊，一开始是没有名字的，谁写本书还要起个名字，对不对？我们当时说这个你可能你作为一个作者要写本书的话，还要起个标题。圣经很多地方都是书信，很多地方是一个记载的啊，它没有一个所谓的这样一个标题，对吧？啊，这个路加福音就叫路加福音，不叫路加践行历史考察记，对不对？没有这样一个所谓的名字，他自己没有这样起啊，只不过后人说根据书里面的内容给他起说这样一个名字。那么希伯来书为什么叫希伯来书？是因为这本书卷或者说这封长信是写给谁啊？写给那些希伯来人看的，对不对？所以叫希伯来书。那如果说这本书的这样一个背景是写给希伯来人看的话啊，这里面的这样一个背景就很有意思啊，因为他讲到的是什么？众希伯来人都明白、都知道的地方内容。好，那么其实当时希伯来人会怎么来看基督、耶稣？就是每一个人在想：哎，我要不要迈出这最重要的一步？那我们用英文来说 ，the leap of faith， 要不要到底迈出去、跳出去的那一步？把我们一直从古时听到的那位救主的名字啊，那这个弥赛亚这样一个身份放到这个耶稣身上，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这样一个跨度。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其实整本书要想讲述的啊，首先就是基督和弥赛亚的重合啊，基督就是救主。那么在后来呢，他也会更加的强调说，弥赛亚就是这位救主，就是这位耶稣。那么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整本啊这样一个啊书卷所强调的、所讲述的啊，都是这样一个主题。好，那我们今天最后结束的地方啊就在三节这个地方，他说神所荣耀发出来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至大者的右边很有意思这个我们说一个小的一个细节圣经当中没有废话，没有错误 啊，每一句经文每一个词拿出来都值得玩味啊，值得推敲啊，不可能啊讲到最后算是说这是一个可以删掉的地方，所以基督也算是说一笔一画都不会废去，对吧？也不准任何人来删改，对不对啊？人都有这种想法，何况神呢，对不对？我们知道老舍写一篇文章投到北京日报，北京日报突然说你可以发，但是我要改如下这些地方啊。老师问老舍愿不愿意，老舍直接回了一封信，没给任何态度，直接突然说动我一字者男盗女娼，是吧？愿当娼者盗者自便，对不对啊？北京日报不敢发，哎，不动啊，一笔一画不敢动发了。人且如此，何况是神，是不是啊？神说我自己的话语一笔一画啊，一个字都不要给我动，是不是？那这个地方讲到说右边，我们说一个小的一个细节，对吧？右边真的这么重要吗？你就哎挪到左边去怎么样，对吧？我们大陆很多年轻人啊，八九之后，我们在座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和我同年纪的，对啊，有一位啊比我小一点，对不对？八九之后大陆那边你知道搞军训啊，我们这稍微比我年纪可能大一点的这个大哥大姐可能都没有这些东西，对吧？那时候比较自由，没有什么这些所谓的军训。八九之后就开始搞军训啊，这个你这没，那简直就是我跟你说牛鬼蛇神大慧眼，对吧？因为这个本来读了十几年书，一天到晚读个眼镜很厚，做个题很会，上去这个协调性啊、运动性啊、体能啊、这个敏捷性啊，差得一塌糊涂，对吧？谁高考之前跑去算这该搞什么运动都没有，结果高考完了也进了大学了，发疯似的玩了三个月，然后拉回来他说搞军演，然后搞军训，谁也做不好。哇，你就等着他看就行，一踢正步怎么样，顺拐的比正式走的还要多，每个人都不会走路了，对不对？所以不分左右，所以你要说这个左右重要吗？你要说这个左右到底是为什么叫做是在至大者的右边啊？你要问我解释，我说我能给你个答案啊，对不对？解经书上面写的很清楚，至大至高者的右边啊，少年时的生这个生子，对吧？这有很清楚的啊神学的意义啊，叫强盛时所生的。右手什么？因为右手比左手强啊，右手执矛，左手执盾。你打仗的时候，对吧？你不能拿一个弱势，就弱边，你左撇子少嘛，对不对？拿就是说你插什么呀？割牛排嘛，对不对？你肯定做不了什么事情。上去打仗，生死之间一刹那就要发生的，你当然要用最强的地方去攻击对敌人。所以右手执矛，左手执盾，你右手边代表至大者、至能、至高力量的一个代表，对不对啊？盛年是少年时的生育，对不对？投胎的孩子啊，强壮一点啊，是这样来说。所以你要我解释能解释得清楚，但是我没有这个具体的这样一个概念。有一次我去海南那边，在那边讲道的时候，真正明白了这个左右之分啊。他们那边用了一个新鲜的一个高科技的玩意儿啊，是一个头戴式的话筒啊，不像我们这个是固定的，它一个头戴式话筒，可以方便我走来走去啊。然后我很喜欢，我就说哎，走的时候可以啊，像 TED 的演讲一样啊，很威风，对不对？我可以一边走一边讲。然后这个，但是他那个演讲器怎么样？它是有方向的，它那个话筒是搭在左边的，所以你要把那个耳机戴在右边。我就出洋相了，你知道我第一次戴的时候出洋相，你第一次戴不知道，也没那个经验，所以人都已经走到台上面来，结果戴耳机发现不会戴，啊，你们能想象那个场面吗？对吧？一个讲员。上了讲台，大家做完祷告，眼巴巴的看着他，然后他玩耳机，足足有我估计也就是其实也就是几十秒钟的时间，但是对我来说，那什么地上一日，天上啊，地上这个千年如同天上一日嘛，对吧？我你们可能感觉就是十几秒钟，对我来说哇，一年呐，这尴尬，硬生生的被我左右颠倒的戴上了，耳机戴到左边，话筒戴到右边，说了半天话，做了一个祷告，一点声音没有。底下的大家会众也很爱我，对吧？ 但是没有说诚实话，呵呵，实在忍不住了，咳嗽一声，倒过来，我说我没办法，谢谢谢谢，上下倒吗？左右倒过来，倒过来之后还好，圣灵感动我，帮我解围。我在那儿说，我说感谢神，我借着这样一个小事，借着这样一个尴尬的时间，我明白了左右的重要性。神说让他儿子坐在右手边，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把主放到左边去，不然你会比我还要尴尬啊！主没有废话，主没有错的地方，主的意向此时此刻你不明白，未来有一天你会明白，对不对啊？也借着这样一个小小细节教会我们更大的道理，深入浅出，这是圣经它真理性的这样一个体现，好吧？所以跟大家一起来共勉啊！感谢主，你们没有给我这样一个啊很困难的这样一个坎儿，对不对？我就舒舒服服的这样来讲就好。但是啊，神的话一个字都不要动，好吗？好，我们平静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做这样一个接触祷告。感谢主啊，有这样一个机会和福音教会的弟兄姐妹再次啊来正道，来高举你的话语啊。主啊，我们明白你的儿子他的身份是盖过古时，胜过众先知，强过众方法，高过众位祖先啊，他的地位是坐在至大者的右手边，这世界乃是借着他来造的。感谢主，这样一位尊贵的君王救主却为我们而死。主，也就借着这样的日子，让我们常常来反省，来纪念他在地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功，让他所做的所说的不至于枉然。他也说人子没有枕头，求你赐下这样的圣灵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跟随他不是为了那一口饭吃，主不给我们那口饭，人活着不单单是为了这饭食，也更要为了神的话语。求让我们把那些小小的私心，那些软弱都拿掉，不要再把眼睛定睛看到那些物质上面了，回转，知道跟随他有一个更大更好的理由，他会带我们去一个更大更美好的地方。让我们跳脱出这个世界的逻辑道理，跟随他，勇敢的，无畏的，牺牲的跟随他，哪怕没有饭吃也不害怕，也不气馁，因为人理所应当有更大的追求。求主救我们脱离这样的试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名祈求，阿门。